coming and joining us this morning's worship service, especially those ones who are visiting with us for the first time. We do 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And we do thank you for those Chinese-speaking congregation. We do thank you for you. I thank God for you, and especially thank the Lord for the one who is interpreting the English message into Chinese language this morning. This morning's message, in fact, I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in order to explain.
今天早上我要和大家来看的这段经文有许多要解释的地方，但是我希望自己可以精简的把内容清楚的讲给大家听。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 谈到了信徒属灵成长的过程。当我们谈到成熟的基督徒的时候，或者成熟的信徒的时候，我们可能联想到的是 一些信心伟人，一些教会的领袖，比如说圣经中信心伟人有彼得、有大卫、有保罗等等。是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都是 非常敬畏神的人，非常虔诚的人。但我们要知道，这些信心伟人他们都是有各自的不同之处，比如说大卫虽然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是他和摩西是不一样的。 他们各自的特征、各自的所做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大卫跟摩西不同，摩西跟彼得或保罗等等，他们也是不一样的。那他们的共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他们的品德。当我们提到 基督徒成熟和成长，我们往往会联想到某些特别的经历或者属灵的神迹奇事。但耶稣基督的门徒经历了圣灵许多神迹的使徒彼得，他告诉他的读者，基督徒的成长不是关乎神迹奇事，而是关乎品德。 在教会中，我们有多少时候忽略了这重要的功课呢？我们根据学历、能力、个性来评价人，仿佛这些就是属灵成熟的特征。 我们反而往往忽略了好的品德，将品德放在最后一位。 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就强调了品德的重要性。所以基督徒品德上的成长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彼得后书一章五节的第一句话，正因这缘故，意思是正因为如此，因为这个原因。这句话是连接着前面的四节。第四节彼得告诉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功，但是神要我们靠着他的恩典在我们的人生中做更多。所以在第五节彼得就说，所有信耶稣的人除了需要神的宝贵应许，还需要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神要我们成长，有品德上的成长。所以我们靠着神的帮助应当要长进。在开始详细的看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我要强调两点。一，彼得所说的品德上的成长是在基督徒信心里面的成长，而不是在基督以外的成长。二，我也要你们知道，灵命长进和品德上的成长是紧紧相连的。灵命长进和品德上的成长是紧紧相连的，是并行的。所以属灵生命长进就是在品德上有所成长。今天常见的是许多信徒因为没有好的品德，所以被攻击。我们基督徒的品德一定要反映我们属灵的根基。你是否有为自己的品德祷告神呢？我听见不少祷告是求更多的恩赐和福气，但很少听到人求好的品德。第一个重点，我今天第一个重点是品德上的成长是我们必须追求的。我们为什么要在基督耶稣里追求品德上的成长呢？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品德上的成长隐含的意义是品格是有好也有不好的，而且是有一个标准在决定好坏的。第二，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去追求成长。首先，所有的价值观、品格、品行都是有好与坏、对与错的。这是过去2000年来福音的信息。福音的开始是我们的罪。罪是什么呢？是达不到神的标准，神的公义。所以福音是针对着罪的福音，是叫人认罪悔改的福音。福音告诉我们，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换句话说，所有圣经的教导都是关于对与错、善与恶的。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该如何知道呢？ 一定是有一个标准来评价我们的行为、思想和价值观的。但这标准是什么呢？这标准应该是什么呢？在今天的文化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人们否决了任何一种价值观体系。不久以前，人们还在根据某些哲学体系来建立他们的价值观，但今天他们已不再如此。人们否定了任何绝对性的概念，尤其是在道德领域里。现代的社会，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相对性的，不是绝对性的。道德与价值观都没有绝对性，所以所有充满罪恶的生活在现今的社会里都是可行的，因为今天的社会常说要尊重个人选择，没有什么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你告诉人这是某件事情是罪，那人可能会反而跟你说，你认为是罪，但我认为不是罪，所以没有什么是绝对性的。这就是现今社会的一个哲学思想的价值观念。而这样的思想观念就是导致基督徒信仰常被攻击的原因。一旦道德观念里的绝对性被除掉，所有的事情都根据着个人的喜好来决定，这也是今天道德败坏的原因之一。我看过一个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会，其中一名观众说，社会应该彻底取消婚姻的制度，并且完全接受同性恋。另一名观众则提出，所有的宗教都应该被除去。今天教会常被制止，被勒令住口，不要告诉别人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也被勒令要容忍。但是圣经很明确的说，有一样东西叫罪，分辨对与错是有标准存在着的。我们不能把坏的说成好的，好的说成坏的。以赛亚书五章二十节说，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所以我们追求品德上的成长，是因为这品德是好的。我们要追求那好的品德，并且我们要先有一个标准来分辨对与错，而这个标准就是神的话。第二个理由，彼得告诉我们，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去追求品德上的成长。分外的殷勤的意思就是格外热心去追求，付出努力的去追求。殷勤这个字的反义词就是懒惰。所以分外的殷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信徒要积极、热心、努力、主动的去追求自己的成长，而不是什么都不做，或者抱着慵懒的态度去追求。彼得说，要分外的殷勤，就是要信徒全心全意去追求成长。这是信徒的责任。 彼得要信徒全心全意的去追求，积极热心努力主动的去追求自己的长进，自己的成长。主为我们做了许多，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去追求长进。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不想追求品德上的成长呢？因为这个追求是需要时间和努力的。很多人都想要有轰轰烈烈的信仰经历，却不想付出努力去追求品德上的成长。他们的人生没有献给主，没有立志追求，他们要的只是一些体验，一些经历。但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全力的追求品德上的成长，而这个成长是一个过程，这个成长是一个过程，这是今天我第二个重点。彼得后书这段经文提到了基督徒品德的多个方面：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些都是一个信徒的品德的体现，而我接下来会一个一个的给这些品德的一些定义，会告诉你们信心、德行等等的一些定义。五节，一章五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句话有几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首先，加上在这里的意思，加上在这里的意思是提供。第二，彼得说要加上，这是一个命令。由此可见，信徒是有责任靠着神的恩典去为自己的成长做出贡献。在这里我要再次提醒你们，没有神在我们里面做工，就没有基督徒灵命长进，而我们靠着神的帮助，应当要殷勤的追求长进。第三，加上在希腊原文里有着额外提供的意思，而且是丰富的提供。所以当我们加上种种基督徒的品德特征，其实是指我们要丰丰富富的提供。那我们成长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了。五节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在这里彼得没有叫他的读者去提供信心，信心不是其中一个要加上的品德特征，但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这听起来好像在说我们的信心不够好，所以要加上一些什么。其实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如果我直接翻译这句话，可以这样来表达：在你的信心里丰富的提供德行。换句话说，有了信心我们会产生德行，没有信心就没有德行。同样的，有了信心你就可以产生信心里的德行，并且丰富的生出德行。而 不是在德行上缺乏。所有的德行都必须是由信心而出。这就是彼得这句话的意思。有了信心就当有德行，就要加上德行。另外我们要记得，基督徒灵命长进是很个人的。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句话在英文圣经里翻译成在你的信心上加上德行。你的信心，这是我要你们注意的一句话。彼得在告诉我们说，你要在你的信心上丰富的加上德行。所以说，真正的基督徒品德成长是从信徒与主的个人关系开始。教会领袖不能使我们成长，建立起好的品德，那是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可以有好的父母、好的牧师、好的朋友，这些都是福气，但他们不能替我们成长。信心是很个人的。此外，五节所提到的信心也是一个特定的信心。如果将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句话再详细的翻译，这句话会是在你那一个信心上丰富的加上德行。那一个信心，这一个信心指的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一个特定的信心。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这一个信心上丰富的加上德行，这是基督徒品德成长的第一步。接下来彼得谈到了德行。在第三节彼得说，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他说主用自己的荣美和美德招信徒。美德和德行是相同的字眼。德行的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道德观念，有道德的力量或者道德的勇气。有德行就是一个贤德之人，他的道德价值观是正确的，是高尚的。所以德行伴随着信心，使信徒有好的道德观念，做贤德之人，与世界不同。可惜的是，现今的教会里我们常看到道德的败坏，这是令人难过的现象。在德行之后，彼得提到了知识。德行和知识是紧紧相关的，那是因为道德需要标准。每个人可能对道德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所有的价值观都是根据我们的知识，而信徒的知识必须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如果我们做信徒的不知道神的旨意，又怎能分辨对错呢？如果我们不是根据神的标准来分辨善恶，那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分辨对错，这就不是神所要看到的德行了。 如果一个人他根据自己的知识，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分辨善恶，他是看不到自己的罪的。只有当我们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以神的标准来看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才能正确的真正的分辨对与错。所以德行与知识是紧紧相关的，道德观念要来自对神真正的认识，而知识会通过德行表现出来，两者是相连的，是并行的。知识会塑造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在知识之后，彼得就告诉我们节制。节制就是自制，就是控制自己的情欲、欲望、渴望等等。真正的节制是离不开德行与知识的。有贤德就是有能力控制，而有知识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控制，以及如何去控制自己。所以节制可以说是德行与知识的结晶。一个贤德之人不可能无法控制自己。当一个人有德行与知识，他会远离罪恶，并且连心思意念也会好好看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成熟的信徒。假先知往往是没有节制、没有自制的。彼得后书三章三节如此形容假先知、假信徒。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在节制之后，彼得告诉我们忍耐。忍耐是由持续的节制培养出来的，这样的忍耐使人忠心有诚信。只有一个忍耐的信徒才会坚定不移地跟从耶稣基督。有人如此说过，忍耐培养抵抗的能力，抵挡撒旦的两路攻击，就是外面的世界与内心的私欲。忍耐培养我们抵抗撒旦的能力，抵抗外面的世界与内心的私欲的能力。我们做信徒的常常需要忍耐，需要耐心的等候神的应许。我们常常需要耐心的等候主的再来。有多少时候我们困乏的灵魂向神呼喊，还要多久呢？我们都需要忍耐，在信心里耐心的服侍主，等候主。在忍耐之后是前进。前进是敬畏神，追求讨神的喜悦。这样的前进体现在信徒的敬拜以及对神的顺从。前进让信徒的人生里充满神的荣耀。当一个人真正相信依靠主，他以信心忍耐一切，并且敬畏神，从而得到属灵的力量。我们要为我们的前进祷告神，但是我们也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地追求前进。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 在金钱上操练自己，在金钱上操练自己，所以前进是必须主动的、殷勤的去追求。前进之后是爱兄弟的、爱弟兄的心。我想这句话告诉我们至少两件事：第一，信徒不是与世隔绝的，信徒与信徒之间是有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家里的人。第二，在基督里做弟兄姐妹是要彼此相爱。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是神家里的人，我们要彼此相爱。爱弟兄的心是信徒必须有的，是灵命成熟的体现。爱弟兄的心是如何体现的呢？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为你的弟兄姐妹做了什么呢？你为了他们做了什么呢？你是否有在弟兄姐妹失落的时候安慰他们，在他们哀伤的时候陪他们一起哭，一起背负重担，一起哀哭，这些都是信徒爱心的表现。所以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为弟兄姐妹做什么，我希望你可以去追求培养一颗爱弟兄姐妹的心。最后彼得提到了爱众人的心，这样的爱是神的爱，神爱世人，所以要拯救救赎我们。这样的爱不容忍罪，但却愿意为了所爱之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我们能够拥有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有趣的是，彼得将爱众人的心放在了最后一位。彼得以信心为开头，以爱为结尾，也就是说爱使信心得以完全。换个说法，基督徒的成长以信心为根基，以爱为顶峰。信心的路程是以爱为结尾。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爱心，所以我要在这里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一颗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你就应当要殷勤的追求，因为一个没有爱心的信徒，他的属灵生命还是处在婴儿阶段的。所以从这些品德的特征，我们看到了个成长的过程。那今天第三个重点，我今天第三个重点就是品德成长是必须有的。 首先彼得形容了这样一个必须性。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着几样。彼得认为信徒都已经有了这些品德，他认为每一个信徒多多少少都有这些品德，但他们需要继续成长。彼得真正的目的是要信徒成长，充充足足的有这些品德。信徒必须充充足足的有这些品德，应当要充充足足的有这些品德。八节也解释了这个必须性。彼得在第八节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些品德呢？因为他们会使我们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闲懒是空闲的闲，懒惰的懒，所以他的意思是无所事事，形容的是一个人不背起他的责任去做工。你是否要做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信徒呢？彼得说，信徒需要有这些好的品德，才不至于成为闲懒之人，不结果子之树。雅各书二章二十节也用了这样的字眼去形容一个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充充足足的有这些品德，那我们就是闲懒不结果子的人。我们就像雅各在雅各书所说的，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我们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有信心也要有行为，而这些行为就体现在了彼得所提到的种种品德。除了形容与解释，彼得也强调了品德成长的必须性。如果我们不成长，那就会有后果。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当一个人不在主里建立他的品德，他在道德上与属灵上就是瞎眼的，他看不见远处，他的视线是有问题的。这样的人看不到宝贵的东西，看不到属灵的事物。彼得在第九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品德，我们就是瞎眼的，我们看不到远处，看不到宝贵的属灵的事物。together with someone who doesn't have a true talent. That person may be very capable, with a lot. 品德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信徒没有好的品德，不管他再有能力，他的属灵生命也是不成熟的，因为他没有活出他的信心。最后彼得力劝信徒要追求长进。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句话不是说信徒要追求品德上的成长才能得救。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使信徒自己清楚知道自己已经蒙了得救。恩召和拣选是从主而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得来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成长，我们与主的亲密关系，我们的信心所结的果子，通过这些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否蒙了得救。事实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品德都是抵挡假道假先知的武器。假先知他们传讲，只要你得救了，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可以继续犯罪。但在基督徒的品德上成长，与主日日同行，我们才可坚定不移，永不失脚。这是彼得在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所以彼得力劝信徒要追求长进，然后他在十一节告诉了我们神的应许，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基督徒品德上的成长是必须的，我们做信徒的一定要成长，一定要建立起好的品德。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积极主动努力殷勤的追求成长，这不是一个选择，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让我们一起建立起我们的品德，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品德。让我们同心祷告。
Father, forgive our sins. We have failed in growing in Christian character.Lord, continue to bestow your grace upon us and empower us, enable us to grow and to make progresses in Christian character.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